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一期科技论盾，今天跟大家聊一个没啥时效性的事儿啊，但是我看咱听友群里大家还挺感兴趣的，就是老高最近把他的服务器都从云上搬下来了。
对，但还没搬完，但基本上算进入尾声了。
对，其实下云这个话题我曾经在编码人生这个节目里聊过一次，但是当时呢因为没有具体案例嘛，我说回头请老高，当时他就是在筹谋这件事情。
对，因为我从去年初就在筹。
对，就是那个时候。
对
对,
对，
然后呢说你完事儿之后我们总结一期，因为现在下云好像是很多企业的一个
流行趋势，
起码是一个风潮。
也不能放到，就是都是基于自身的考虑嘛。
对, 对, 对，
一定是他上云的时候觉得云对他有吸引力，
嗯，
但用了两年三年或者一段时间他觉得可能云对他来说可能没有吸引力了，那自然就会下云。那我们其实在锚呢也是这样一个过程。
因为像老高这个互联网老人呢，肯定是从一开始没有云的时候开始干的，对吧？我弄台机器怼到数据中心，然后我干这个，都自己维护这个服务器。当年弄这些服务器还挺麻烦的，因为没有发明 SSD， 对吧？机械硬盘那些小文件怎么去处理？
最早都是弄台台式机到数据中心，
对，
没有机架式的之前呢，真的是叫草台班子是吗？
后来有了机架，然后随着技术升级，后来大家觉得有云之后，觉得用云方便，我不需要跑机房去维护它去，
对，
然后我不需要关心细节，我还可以随时扩容，它有好多的这个灵活性在里面，对吧？慢慢的就大家好像就不约而同的把自己的服务搬到云上了。
对，就是确实说你像我们应该是2015年16年，
嗯，
甚至可能更早吧，那时候确实它原来托管机器总是觉得有各种各样的不方便的地方。
对，
而且那时候可能
维护成本也很高，
像阿里啊这些云都开始在做了嘛，
嗯，
所以当时我们应该是2013年还14年的时候应该进的云，
嗯，
当然机台不多，可能自己的机器可能有个3-4台，
嗯，
所以我们一开始应该就是个混合云，就是我们自己的机器有一部分，然后呢可能在他们的云主机，对吧？现在不管叫什么吧，可能会就因为它的一个方便，就是你想要，我就点一下，我就可以用。
我开一台，
对，我选一下配置，我就可以用。
嗯，
对吧？然后你讲从伸缩性上讲呢，它也有用，就是比如我这个机器，比如100G 的硬盘，
嗯，
我不够了，
哎，
我
可以扩，
对，我可以选，我把我可以再加块硬盘，我就只要加完，可能一重启，它就可以用了。
嗯，
但这个确实是很方便，但是呢，后边呢，我觉得有时候就发现说，它有它的一些我们认为的一些缺点啊。优点说完了，一定是缺点。优点是什么呢？第一个是属于叫做灵活性，就很灵活嘛，对吧？
对，
你想有它什么可能会做好了用就行。可伸缩性呢，就是它机器都是准备好了，对吧？在你的一定范围内，如果你的业务有所谓的叫什么风骨，对吧？那这种情况你就可以扩，叫快速伸缩。那还有一种就是叫便捷性，就是有些服务比如像数据库，你不需要自己架了，直接点一下然后你直接就可以用。那对于一些小的公司或者对这个方面不太熟的公司，可能对他来说会更方便。
嗯，
但对我们来说就比较麻烦，在于说我们的业务其实相对稳定，
这是你的一个最大的特点。
这稳定的问题就变成说，那你对灵活伸缩这些没有需求。
突然我需要加100台服务器，这个对你来讲没需求。
对，那可能这种需求往往像微博，
嗯，
对吧？这种说随时要应对，
随时出轨的，
对对，他可能说我一下要，比如我现在1000台，我一下要扩到10000台。
嗯，
对，否则就是可能会被这个网民给那个
冲垮，
对，会冲垮。那对于他都是云是他的一个必备的选项，
哎，
但我们呢，可能说这种风啊，可能往往最多的风是在被攻击了
啊，嗨，
对，
那你有服务器也没用，
对，就是、有服务器反而需要运营商的那个在那一段去做一次这种清洗。其实我们现在像我们用的云，它是它不提供清洗能力的。
嗯，
你还要在前面找一个做高防的，
对
对，
对
吧？那这种情况下，那云不云其实对我们没有区别。其实我们现在在的数据中心它也是一样，它不提供这种高防能力。
嗯，
你做清洗还是要再找一个单独的一个服务商。嗯啊，然后呢，那我们的业务呢，就有时候你也知道，小公司呢就喜欢折腾点新东西，对吧？
对，
比如说可能这个MySQL 8.0刚出的时候我们就用了，但到现在可能我们那个所在的那个云上面还不是8.0。那你要用了他的MySQL，
我明白了，就是他提供的 MySQL 的实力支持不了这么高的版本。
对，就他可能会比现实的时候会晚很多，
嗯，
对吧？那但是你如果自己在一个云主机上去自己去架，你可以自己控制嘛，
对，
对吧？然后呢，那这种情况下呢，你可能你也不会选他的数据库的实力，
对，
就会选云主机。
对，你买的可能都是一堆云主机，然后
自己装，然后我在上面自己搭，然后每个是我们，比如这个是我们的 Web， 那个是我们的这个数据库，
嗯嗯、
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可能专门做存储或者备份或者计算，
对对 对， 对，
我们来自己做规划。那实际上我们发现，我们现在在一个云上用的最多的就是云主机和它的存储，
嗯，
别的几乎不用。顶多有一个那个 LBS， 就是做负载均衡的，
嗯嗯、
对吧？因为有时候你可能一个业务后边需要两台、三台机器做，
这样你就不用自己搭一个 Nginx 去维护了。
对对 对， 对、嗯，那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可能会比较，因为它比较简单嘛，
嗯、
对吧、
嗯？
那这个可是可以用、
嗯，
但这个呢也没有什么版本的这种问题。
哎，对
啊，不像应用层的、可能有时候总要升级。
对，
那、
嗯、
那然后那我们用的也很简单。但后边碰上了一个问题，其实这个事儿我也之前说过，就是有一个云税，听说过吗？
嗯，你跟我说过，
对，
大家可能没听说过
云税的问题。给你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
嗯、
比如说你在一个不管什么云，你我觉得这个听友也可以去试一下，
嗯，
比如说一个机器，假设一 C 一 G，
嗯，
对吧？一兆带宽卖你10块钱，
嗯，
但是如果这个同样的硬件，比如说扩了10倍，但价格可不是扩10倍，
它不是线性增加的，
可能是扩20倍，
嗯，
而且可能随着你这个配的越高，
嗯，
可能你给的钱就越多，
因为它假定你是一个大公司了，这个事
儿，一个是大公司，一个是它的母机没有这么高的配置，它一定是要在这个母机上卖给更多的人才能挣钱。这个母机如果被你独占了，那对不起，你得掏比这个母机贵很多的钱，
嗯、
对它来说才合理。
对，
而且你也知道有很多是要超卖。本来这个母机32个核心，
嗯，他卖出64个核心，
可能是卖按64。但如果你都独占了，我他就没法超卖了。
对，
但他的钱可能是按64来算的。
对，
那对不起，你按64的这个钱来算。
嗯，
所以呢，我们这种就算过这个账，说如果再按我们的高配来买，比如说64个核心、256G 内存，那这种情况你发现你租一年的钱可能够我买一台硬件的机器了。
可能都不止吧，
就是越高配置，甚至我们比如说我们有 1TB 的机器，它就没有这个选项。
啊对啊，
因为可能它的母机就没这么高的配置。
对啊，而且你也保证不了卖给你的是不是超售的。
对，然后我们这种机器呢，拿来基本上来说，可能都是做数据计算的，对这个方面都是，就是可能会，比如说这机器可能常年都在算。
嗯，
可能对于如果我这是一个多住户的机器，那对别人其实理论上是不公平的。
嗯嗯，对，当然了，
对吧？那反过来说，如果别人用了，那我对我也不公平，因为我买了64个，我就按64个核心来算呀、啊。
哎，
我们其实中间有段时间是这么干的，就等于说我们高配全都自己买硬件，自己上，反正我也是个混合云。
哎，是混合云，
对，所以我们最多是应该有3个机柜，基本都是自己高配的机器都在里边。然后低配呢，我是选云主机，或者说有一些特殊情况的可能选云主机，但是一般来说，涉及到 CPU 核心越多，内存越高的。会越偏向于自己买机器，
明白？
因为这样的话，你的成本是固定的嘛，
嗯，
对吧？你就可以去摊。但是你买，你去租它的云主机，其实你是固定的钱。我可能就发现，我一年的钱就够我买一台的话，那我其实真不如去自己去买一台物理机了。就我们也不是没有维护能力，
对
对吧？所以就是再次一点，我买2台，
嗯，
坏一台我还有另外一台，
对，
也不担心坏的问题。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说云其实对你的
吸引力就大了，
对。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这样，可能很多人他没有考虑啊。就这个网络也是云的一部分，对不对？
对啊。
但是呢，我们所在这个云呢，它那个网络它就老变。今天可能是你发现，比如说你从网内出去，你发现今天可能是联通，明天可能电信，后来就跑到科技网去了。然后它还有一个问题是啥？就是你这个网你换吧也行，你能保证我用也没问题。它有时候就经常莫名其妙的它就不通了。
那这个就挺离谱的呀。
对啊，所以我们就真的要走的最主要的原因，其实还不是钱。所以我们像我们有很多的数据从海外收集回来的，
嗯，
它进不来
啊、哦、
或者就很慢，
太
慢
了，慢
就慢到了让你怀疑人生这个地步。那、嗯、这种情况呢，我还不如选一个单一运营商的一个数据中心，
我可控啊，
对，比如说就是电信、
嗯、
那好，你没有什么可以讲的、
嗯、
你这个网络慢就是你的事儿、嗯、
对
对吧，你就得给我解决，或者你告诉我说慢是慢的什么，
因为你是运营商，
对，或者你说这带宽不够、
嗯、
那我就加呗。但是你现在好，它那个一个独立的云，那这后边他不是运营商，或者他自己可以随意因为成本啊或者是各种原因去做调度、
嗯、
你跟他讲就是他，你或者你跟客服讲的时候他自己都不知道什么原因，或者就是他就知道他也不会告诉你、
嗯、
那你就很痛苦、
嗯、对
对吧。而且就像我们刚才说
是个黑盒，
对，就像比如说你去搞他的比如说这个数据库实力，那出问题了你就只能等死啊，他不给你解决你就只能等死，
你连日志都看不见，有
对我什么都看不见、嗯、对，我有时候经常看那个我们那个朋友有人就发说，比如说吐槽某些云，就是他跟客服聊不到一块儿去， 客服往往不是做这个服务的人，
对，
就是一个客服，
他就是一个接电话，
基本上他就上传下达，你跟我说我去跟他说，他跟我说我跟你说，他没有什么意义，或者就他会有一些什么一些就是这种应对的话术，
嗯
啊，比如说我上回看到有一个就是说，哎，他说好像他的数据库实力有问题，
嗯，
那样就说你扩容啊，
嗯，
对吧？他扩了之后问题没有解决，
问题不是扩容的事儿啊。
对啊，后来说这个应该就不是扩容，就是你们这个系统有问题，
嗯，
还怎么？我倒没看到最后，反正那人看了很生气，那人是因为买了那个云的数据库实力，
嗯，
他以后呢我也不买了，我就买你的云计算，我自己架。
对啊。
对吧？这样的话就出问题是我自己的锅，那我认
我，而且我能找着原因啊。
对啊，我自己我能愿意看日志，我甚至我请朋友帮忙都行。但你这种情况我实在看不了，我请帮忙都没有用。那这个时候我是觉得说，对我们来说，尤其你想用新版本的时候，你可能你就没有办法，
嗯，
对吧？你说我记得我当时还在朋友圈发过一个对比的一个评测，8.0是比5.7快很多，
嗯，
那对我来说，这个在我看来能够提高应用率，对吧？那对我来说，我肯定是愿意去干的。但如果你基于他们的这个应用实力的话，你就没有办法
干不了，
对，
嗯，
就没法自主可控了，
对，
嗨，所以这个时候就基于这些吧，所以包括它的带宽，其实在我看来，这个价格也很贵，
还是费用的问题。
对，你就觉得说你贵一点我能认，
嗯，
你贵个一倍，其实我也能认，因为有时候大家不想折腾，因为我们后边基本上大概可能云上有个几十台机器，在那个机柜里有大概3个机柜的机器，
嗯，
咱不能算是一个大客户，但至少是一个中型吧，
中型客户，
对，中型客户，那你想说这一次搬一次家也很累。
嗯，
而且你得在不影响业务的前提下搬嘛。
对，
但我又不能土豪到说我这边有2台机，我那边同样买2台机器。
那上换下来2台怎么办啊？
对啊，对啊，我怎么办？我肯定是我那边买3台，然后慢慢叠，慢慢叠，对吧？
嗯，
肯定是这样一个方案。所以我们一直其实从去年，应该说严格推都到前年，其实就在琢磨说要不要下，但一直纠结到今年初，其实才决定说，
嗯，
就要搬。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那个公司是上市公司，
嗯。
但是呢他现在的现金流很差，我们就想说你不能说等你挂的时候我再搬走吧，
嗯，
我得提前搬，
未雨绸缪，
对
啊，
对，所以这个事儿在我们看来说，
嗯，
其实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决定，所以为啥纠结了很长时间才做这个决定，但到现在其实我们也没有搬完，但是现在因为也不急嘛，就反正就是主体都搬了，对，剩下的那些反正就是因为我们也有每天有一堆事儿，
嗯，
所以呢就变成说，哎，今天有空就挪一点，
就干点，
对，明天有空就挪一点，反正最后的时间点就是今年年底，
嗯，
反正会都搬完。当然
还有3月啊，
也不是说彻底弃了，
嗯，
可能会留一些机器，但是可能就不是个混合云了，
嗯，
但可能会留一点，
云主机会呢，
但是会留一些，然后或者说基于说，比如说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我假设我可能有些事儿可能要快速申诉。那你自己拖的机器肯定就不能嘛，
对，
我可能会留很多冗余，
嗯，
我原来可能128G，我现在买个256的，反正我买一次嘛，那可能我就选一个相对冗余的一个配置。但是你有钱，可能确实有些情况你这个冗余不够，或者说你要离开某个业务，那我或者说我需要一个点给我的客户推东西，
嗯，
但又不想用我这个数据重新推，那我可能在那边开台机器，两边打通给他推过去就行了，这业务停了我把机器一撤，
嗯，
对吧？那这种可能相对灵活的，或者我可能会继续用。但这个钱可能会就是一个之前的那个成本呢就很小一块，可能一年几万块钱，
嗯，
就到头了，嗯，大概是这么一个想法。
云的这个事情呢，就是总能看见一些事情。今天刚看见一条消息，就是阿里云的新加坡节点又挂了，
说是着火了，说是客服的回答
是起火了，对
对，
就是我们总能看见云的很多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说回来了，也有很多人说什么呢？下云。你可能会面临更高的运维成本，你得自己折腾嘛，对吧？你会面临更高的运维成本，要面临自己要承担更多的风险。你有没有考虑到这个？
这个是这样，因为我们本来就有研发的人，研发人基本上来说对我们来都是全的，对吧？这个事儿就是你本来你要管，因为你也是混合云嘛，你不是没有物理机了，你本来就有。
对，
其实甚至说我们的算下来，可能我们的物理机所占的比重是比我们的云主机要多的。其实你像我们又不是个一个这种 to C 的公司，我是个 to B 的公司，
嗯，
我大量的这个东西是放在里边做各种计算的，
对，
那我本来就要管，但我管不了的那一块其实反而是我们最纠结的地方。
所以你其实跟一般的企业下云不太一样，
对，
就是你其实是从混合云变成了完全的私有云，
就变成 IDC 了，而在现在呢叫做 IDC 2.0，就是比原来那个 IDC 可能要更加好一些。因为其实对于数据中心来说，他也要应对原来的云的一个进攻嘛，他怎么防守，他也要升级， 对吧？所以说其实有时候就是说我们管有的云管的时候骂的时候说不好听的话，就是它就是 S2 的，你凭什么收那么贵的钱？
嗯，
对，那这个时候就会发现说我们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要用网络要用云就要用这些服务器，但对这种伸缩呀对便捷性来说其实要求没那么高的。比如说游戏公司，那可能就是云就是它的一个必然选项，比如他开一个新服，那这种时候你就只能是云，
对
对吧？或者说我现在开了三个服，
嗯，
但突然这个用户比我预想的多，
嗯，
那我想快速开服，
嗯，
等你说搞数据中心，说我去做个采购计划，机器到位了，上架调通，然后再说可能用户就跑了。
对
对吧？可能这时候需要你今天做了决定，第二天、第三天就能，
这时候
就上个新服就能给。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你这个游戏都有生命周期，对不对？
嗯，
你生命期到了，那些服都关了的时候，你的机器给谁去？
卖了，
那就不值钱了。
闲鱼，
对吧？那就不值钱了嘛。那这个时候，那对他来说，可能是上云是比较简单的。
对，
上的时候没不用担心，下的时候也不用担心，因为你只要撤了就行了。
对。但是你这个情况比较那个，
对我们
跟别人不太一样啊，
就是、
你本身有这样的人，
对
和原先混合云的这个基础，
就是混合云。
对，
我们其实也原来也都买了一堆云主机，然后自己在上面搭各种服务，
嗯嗯 嗯, 嗯，
对吧？那我们现在唯一担心的是，我们其实在这个里边纠结是，其实最纠结的地方其实不是前边或者怎么去维护，
嗯，
而是我怎么迁走，
对，
最难的，
嗯，
比如说我有些是数据库都走内网，
嗯，
那我能不能在不停服务的前提下，
嗯，先从外网访问一段。
没有，我们这样架了个 VPN 嘛？
啊，对啊，
就我说的那个，
就是打个
他，就是那个 Tile Scout 那玩意儿，
对
对,
对, 对
吧？
对, 对, 对，
就用的那个东西，打了个内网，然后通过内网走。因为你确实也担心说你的数据库完全走了，外网连接，
嗯，
有没有什么安全问题啊？
延迟的问题啊？
各种原因啊，
嗯？
到延迟倒还好，因为都在北京嘛，这个我们倒不太担心。但是你万一，因为你就有我们那个做的是明文类的这种，没有做加密，因为觉得加密会慢嘛。那你这么干的话是不会的。我说最后的结果就是，就两边加个内网，
套一层呗，嗯。
对，加内网上，在内网里走。但是这样的话，你也会有很多麻烦，比如你要梳理清楚。我们有一回就犯了一个问题，就是有个数据库迁走了，然后呢，这边这个接口没改，然后过了三天才想起来，得赶紧改。这种事儿就是对于大的小公司都会有面临这个问题。
嗯，
对，因为你加的时候可能哎觉得没问题，但等着你迁上你把它忘了。
嗯，
对吧？我们的还算，在我们看来管的还算比较好呢，但你也总有一些千头万绪是没有办法完全写在文档里的。那这种情况会有，然后呢，你那边的机器买几台，对吧？然后怎么怎么样？但这个都是个问题。我们也觉得说规模大了，确实对于下游来说是一个不太容易做的决定。规模越大越不容易。
但是这是你的情况啊，就是想听某高老师说说，因为某高老师见的这种企业比较多。然后同时呢，他也有这个运维的背景，是吧？现在是不是很多的公司已经不知道怎么维护物理服务器了？我都怀疑。
因为老高刚才说了半天啊，就是老高他确实他的业务和公司有一点特殊，
嗯，
但是现在呢，下云也确实挺常见的，挺常见的原因有好几个，我可以拆开来讲。就是第一个是说，现在互联网的不怎么增长了，
你的流量比较平稳了。
云上面刚才讲了嘛，就是下云通常是你在上云的时候获得什么好处，
嗯，
有获得什么优势，
嗯，
你当这个需求不在的时候，你就会有下云冲动了，对吧？
对对对。
那它如果互联网业务不怎么增长了呢，它不会频繁的去扩张，
嗯，
它比较稳定了，这个时候你有可能就会觉得这个云的价值不那么大，
嗯，
就是它的那个溢价那一部分其实已经没有用了，
对，
嗯，
对。
或者是说，因为以前我们讲这个云的标准用法是什么呢？
嗯，
是比如说我们想一个正弦曲线样子的一个流量，或者是服务器资源使用量，可能每天有一到两个峰值。我们在云上呢使用的方法是说，你在底线的时候，那些东西是你独占的。
嗯，
波动上去的时候呢，是用这种 on demand 的方式。
嗯。
随需开，降下来就关，
就是快速伸缩。
但实际上大家用的时候也不会这么用，因为快速伸缩的单价都挺贵的，
哎，
慢慢的大家都用成这个，反正长期开着，
嗯，
对吧？
但长期开的成本就高了。
长期开的时候，为什么大家觉得成本高啊？这事儿其实特别有意思。我们在用云的时候，会用云上面的 code 这个钱和我们维护一个物理的服务器，比如说买这个资产加租用机柜带宽相加去比较。有时候会觉得，哎，怎么比我们自己弄这个还贵？
嗯，
而且可能贵很多。
对，实际上云是特别奇葩的一种成本。 就是它的成本构成里面硬件只是一部分，还有一大部分是研发成本。就是比如说阿里云，我不知道阿里云具体有多少人，估计几万人得有了。
应该没有，应该是几千人。
啊，几千人，你想阿里的工资多高呀，对吧？
对。
这些钱呢在初期是可以不分摊给用户的，他可以认为是投资。但是慢慢的随着这个他的家大业大，他也要看财务回报。
对。
他会把这个钱摊到他的定价里边去。
嗯。
他摊到定价里边以后呢，你会产生一个价值不对等的感觉。为什么呢？
嗯，
因为
你的一部分钱给那几千人交工资了。
对。
对。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这几千人开发的这套系统。
嗯，是不是你全用得上？
你一定用不上，是因为这套系统的核心目的是为了让10000个用户在我这儿用云。并不是让你一个人用的爽，
对，
是他为了服务10000个人服务的爽，
对，
所以你为他的价值买了单，
对，你从你的视角来看，
嗯，
你看不见其他用户，对吧？
嗯，
你从你的视角来看，你和线下的一堆机器，
嗯，
没有本质区别，可能就差了3个人运维的工资，
对，
但是你像我们多卷啊，对吧？我们小公司，我们可以付低一点的工资，这现在我相当于是说，原来大家想的很好，说每个人都不用招运维了。这个运维呢集中到阿里云那儿去，
都给阿里，
嗯，
然后他就可以，你像当时想的算的是这么个账，我公司有10个运维，10个公司就是100个运维，但是10个公司放到阿里云可能只要20个运维就可以服务这10个公司，
嗯，
那这不是贪的便宜了吗？
哎，
嗯，但他还有20000个研发呢，
啊，对，研发费用
他
贪里头了，
但是现在从我们角度是觉得说，其实不管你后面有多少个研发，你让我用的不爽，那这就是你的问题了，对吧？比如说你的版本不升级，对吧，那就是有问题，因为大版本上这个升级对我们来说其实有时候还是觉得它有些好处，
那当然了，
对吧？
嗯，
那才会升级，
对，
那好，你说可能因为你是各种原因吧，你可能是为了稳定或者怕出错你不升级，嗯，倒也能理解，但从我的这种需求上讲，
那你受不了了，
对，你就没有满足嘛，
对啊，
那我还不如自己搭。
所以从刚才的我们讲，这个钱我们花出去了，它是为了买到价值，
嗯，
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云厂商的研发主要这个钱啊没有给到客户，是给他自己了，
嗯，
那这个钱不应该让客户出，
对啊，
这是他自己要出的钱，
嗯，
所以这个事儿就会造成说老高刚才提的他自己的感觉就不对了，
嗯，
但是他这个现在这个云啊，实际上随着整个社会的这个数字化的进展啊，确实也不只是互联网公司在用，
哎，
包括刚才提到的这个游戏公司，
嗯，
游戏公司这个伸缩性剧烈，
对，
它可能长期还是会用云，
他们可能是跑不了了，
对，
但只能跟云谈更好的一个折扣，
对，嗯，另外一个呢实际上是这种广大的传统行业的信息化的部门，
嗯，
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传统行业你至少你得有个网站，对吧？
嗯，
可能更进一步的你还有各种各样的内部使用的东西，
什么财务啊，对吧？
对，或者是
内部系统什么的，
这个你可能也要对外提供一个在线的服务，
嗯，
这些东西呢是比较适合藏云的，
对，因为它规模不够大，
嗯，一方面是说规模不大，
对，
嗯，一方面是它你如果是为这个事儿专门去招一些
运
维
啊什么的，也
你也不太擅长，
嗯，不划算，
你也不太擅长，你怎么管？
对，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可能大家没有意识到，就是这些传统行业，它如果在下云，它去 IDC 自己部署硬件。
嗯，
他买的服务器和互联网公司不是一个价，
哦，
他们很贵，嗯，这些服务器厂商是很见人下菜碟的，
哦，
他面向不同的行业定价是不一样的，啊，传统行业买的会很贵，
嗯，
所以在他这个，因为他们也不知道互联网卖多少钱，
啊，对他们其实就是信息隔离嘛，
这是价格歧视嘛，
对，
嗯，对，
这是价格歧视，但是对于这些公司的采购来讲，用云就没有老高那感觉
啊，
觉得哦，
对对对，
便宜，
因为他是用那个价格去比的，
对。而云现在都是统一价格的，
嗯，就都差不多嘛，
就或者说你规模小啊，你不够支撑自己雇一个人两个人去做这个事儿的话，
嗯，
那你还是用云吧，
对，
因为人确实啊，你万一招个不好的人，嗯，把这套系统给搞坏了，你的成本会更麻烦，
嗯，
对吧，
嗯，
那就不是钱的问题了，
对，是
你像我们就是说其实相对规模有一定，所以现在来说下云其实往往都是有一定规模才会考虑下云，
嗯，
反正小规模我就一台两台云主机那无所谓了，那这种情况其实他真没有必要考虑下云，反而云对他是一个好的选项，
对，
但一定规模，比如我已经是混合云了，我真的规模可能是比如10个20个机柜的时候，但是我对这个伸缩性啊便捷性可能要求又就对云上面这个 又要求不高的话，那可能它确对来说下云是一个现实选择。反而麻烦的是你怎么迁移出来，还是说我变成一个我外边有数据中心，我这云我还是可以组合在一块用，也不是不行。那每家可能考虑是不一样的，但是这样会变成可能你的主体就不是用云了，主体可能是数据中心，你这个云可能是个备份，是一个做灾备的中心了，对吧？那可能是一个组合方案。因为现在来说我们不能说数据中心和云就是对立的，
对，
但对于我们的方案来说它是个组合。
所以现在我比较希望啊，或者呼吁啊，产生什么样的供应商呢，就是它还是立足在 IDC。
嗯，
这有点像过去的 IDC 供应商的一个升级版本，
就是所说的 IDC 2.0。
对，就是第一方面它不像是纯租房子一样，房东一样，它还提供一些运维服务。
嗯，
这运维服务呢要更细致一点。
嗯，
能保证说我们这个用户啊，使用方不用去现场，但是呢我还能看见现场的情况。第一个是我可以不去，第二个增加透明度。
嗯，
这样呢一方面说我不用花特别多精力去招一个资深的运维。
是。
另一方面呢，这个IDC 厂商啊，就是所谓的 IDC 厂商，其实就是那些业主们，也不用沦为给大云厂打工的搬砖的人。我觉得这样市场会有活力，因为大家想，
大家会互相竞争嘛。
如果按原来那个路子，所有的都集中在一两家厂商手里了，
对，
没有人有一家能力，那所有的财富都会集中在他们手里。
对，
但是现在比如像有些什么金融啊什么，好像是不允许上云的，好，合规就过不去，
那是另外一回事儿。
对。但那种呢，肯定它不是主体嘛，
对，
对吧？那对于大家来说呢，我选云，如果真的云只有好处没有坏处，那肯定会出现刚才说的那种所谓理想状态，数据中心都给云打工了，而且确实在，我觉得可能2012、2013年云刚上的时候，那确实那时候大家都觉得云是无所不能，
哎，对，
对吧？而且那时候他们还做各种低价活动，
对对对。
那时候我记得有些数据中心的人，就是卖艾迪森就跟我讲说，他觉得他们已经没有活路了，
嗯。
但现在你看我们周边好像卖数据的人还
活着呢，
对，也还活得
还
行、
啊、
还
活还行、哎、
对，就是那也就是说云没有那么万能，
嗯，
但总是有一些情况它是不能够胜任的。
我认识一些人做 IDC 的呀，也不能说活得好，他们现在之所以能活下去，主要还是老高刚才讲的上云成本过高。有一些公司他自己会算账的，就是我从 IDC 里撤出去都搬到云上，这个成本比如说拉到三年，拉到三年发现哎不对，和想的不太一样，
对，
我就不走了。
我跟你讲、说如果他是对单体配置要求高的，他一定上云成本是变高了，
嗯，
这是不用想的，
对，
对吧？
他很多很多因素要考虑，比如说他现在的团队已经配齐了，
对，
这事儿我还要裁员，裁员我要给补偿，这都一帮老员工，就好多你把这些 TCO 算在一起，
对，其实这是个 TCO 问题，
还不如不走，
是一个综合成本考量、
所以他们的 IDC 呢，可能比如说我认识的一个人，他的 IDC 里面有几个，其实他的客户不多啊，几个比较稳定的、去年说少了一个，我说是上云了呢，不是倒闭了，就是
很合理，
对，实际上这个倒闭的风险比上云的风险还大。
另外呢，像他那种现实选择，还不如去选择跟 IDC 再谈谈，你给我降个5%，会更简单。
对
对，上什么云啊，你这个便宜5%就够了。反而你的面对云呢，其实有的你没有这种价格的这种能够去砍动的这个能力。
提到 TCO 和成本呢，必须得问问老高了，给我们透露透露吧，这次下云能省多少钱，可以比较比较两边的价格啊。
但是我们现在觉得说、
比如说带宽啊，省了多少、
对，刚才这个事还要再讲一个。我们一直觉得说我们所在这个云啊，你想啊，你很多时候都是要比如我一个机器要配多少带宽，对不
对？
对
对对，
它这个带宽呢都是那种独占的，就是它不能共享
啊，这就很扯。
就是比如说我给这个机器，因为它原因，它可能我要配100兆，另外机器也配100兆，这两个是两个100兆，不是一个200兆。那这样的话说，这个机器量
浪费的，
这个机器如果量跑高了，我得把它单独配起来，还想的时候还得把它再给它降下去
啊。这是这个供应商的问题，我觉得现在很多都有共享带宽了，
但那个是它有些是流量包，还不是真的共享。
OK，
不像我们说，比如说在数据中心我放个交换机，或者放个
我自己分配就好了。
比如我买500兆，在500兆内就完全共享，
端口是500，下面我怎么用？
对对，
我
这个交换机我的上行500，我下边我可以随便用了。
对，
但我当然也可以做一些限的，但我们。现在没有，现在就完全就是说，哎，你哪个用的多你就跑吧。但原来的情况就是，你觉得我给他配100兆，我总觉得他没跑到，那这个事情就会变成说，我又觉得你贵，我又觉得你没给我，你是不是在那个带宽上只是加个比例，让我觉得我用到了而已？
是不是套路？
对，再加上你这个带宽可能今天联通，明天电信，后天科技网，
嗯，
那我在这上面就没爽到，可我钱又给了，
对对，
就我的服务并没有拿到，你哪怕这些比如说你就贵了也行，那我这种我不用为了担心，那也行，那现在哪一个这钱也付了，这个事儿也没省，对，你像我们为什么这么想，就是因为比如我们就是大概每个小时要下一个400兆的文件，那这400文件你想了，我们30多个人，我每个人下400兆。
啊，你是每个人都下一遍？
这是原来的方案
啊、
嗯，后来我们改了、嗯，我们在内部做了个机器中转了。
对啊，我也觉得应该这么干。
问题在于说，你这么中转，你那个原始的文件400兆，你也得下呀。
是啊，
对吧？只是说你下38次和下一次，你下一次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如果很慢，你就是很不爽，因为你这下一次，我就等于说我这个人底拿到数据我就晚了嘛。
嗯，
那就其实就说白了，我的效率变低了。
对，
我们那个方案是支持既能中转也能直接下，就我在公司的时候。是去连我们那个内部服务器，从那上去获取。我在家里，因为我家里就一个人，所以我中不中的没有意义，就没有效率嘛。所以我在家里是可以直接下，我是能明显感到，说我不用云了，改到我们那个物理机上就明显快很多。
那证明确实是有问题。
但那我也不能说他是故意的，对吧？
嗯。
但是我是觉得，那我至少我觉得我选的没错，
嗯，
对吧？因为你像一个下400兆的这个文件，你下1分钟和下5分钟，你的感受都完全不一样了。
对啊，
对吧？而且我的钱没少给啊。
对啊，
对吧？我就是觉得这个是
超卖了，其实就是超卖了。
对，但你没法，你没有证据啊，你有证据吗？人家觉得这事儿就不是我能控制的，那是你的事儿，那就反正你要想证明是非常非常难，对吧？
嗯，
那我们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们最后下狱了啊。那我们算了一下，我们大概那边租500兆，在那边啊，可能租到250兆到300兆，
嗯，
就这么一个比例，
就是还打五折了，
哎，基本上是这样。哎，但我那钱其实还变少了。
对
对吧？因为我那边不太有，
而且你利用率还提高了呢。
我在这边呢，算是有个朋友帮忙，所以像带宽啊和那个柜子的钱还都算是比较合理。
嗯，
所以你知道我原来方案上，我原来是想端到天津去，对吧？
对啊，
就在天津便宜。但后来你发现我不端了，就因为拿到了在北京更好的价格，我干嘛端呢？
嗯、但可能也不一定比天津更便宜，但是它离得近呢。
对，因为你像我从我家走到那个数据中心，可能就15分钟。
嗯。
就是我出问题了，我自己都去找，我能进那个 ITC 的门，我自己就可以去重启一下就行了，
嗯，
对吧？但是我要蹲到天津就麻烦很多，
对。
而且原来的情况也不是在天津，就在北京的时候也离我们也并不近，
嗯，
是在南六环了，
嗯。
那这回反而是离我们
反而更近了，
对对。我们去一趟，你像我们原来同事要去一趟，可能打个车弄完得1个小时，那才能到，
嗯。
现在可能打个车20分钟，那我觉得这个方案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合理的。
对，
我觉得下了云呢，然后得到了很多好处。
嗯，
坏处呢，可能是有一点，但是我觉得是在我看来，也不是原来没有。
嗯，
对吧？
嗯，
像你说机器坏了，那你总得去，
总得去嘛。
对对，而且我们原来三个机位，现在也三个机位。
嗯，
我们只是把原来很多配的加高了。
嗯，
对吧？我上面一个，我原来是3台机的跑一个，我现在可能是1台机在上面跑三个业务了。
嗯，
但我可以2台机的并行跑嘛？
对，
坏一台我还有1台，而且那个我们的这个荣誉是足够的。
嗯，
也没毛病。
对，没毛病。
而且我后台还可以算一点东西，
对，
我反正 CPU 在那跑的也跑了，电也交了，
嗯，
对吧？
你利用率其实是提高了。
对，我想起来还有一个问题，你可能没仔细看啊，
嗯，
包括阿里和就云好像在那个不同的配置给你的那个网卡那个带宽是不一样的
啊。对，
先不说 LPS， 首先带宽就不一样。
嗯、
阿里的我忘了，但我这边看了，你要1C1G，它最高给你250兆。
啊，就是上限，
对，就千兆都不到，就1/4个千兆。
嗯，
那这个事对我来说也很尴尬。我反而有些机器配置低啊，但是我需要
它流量大，对，
我内网传的数据多，
对。
好，你给我个250兆，我
他是为了保证这机器好多人用的时候有个 quota。
这个是没有说，我能
这是从他的角度
对，我能理解，但是我不够用。
对，
你这个场景确实太特殊了。
我们这几年的数据其实在变多。
嗯，
就咱聊天的时候，应该我同事在调一个存储柜200TB。
嗯，
但是我们为了省钱，就没选 SSD， 选的是那个机械硬盘。反正机械硬盘你加上瑞的这类，我觉得也够用，而且数据上也是备份，真坏了也不用那么担心。那这种情况下，那我们最后的结果就是我跟我们的供应商，对吧？我们的法人说，我们所有的机器以后都要配1兆，交你1兆。那这个事情对我们才有意义，因为现在那有些数据你不是1兆都跑不动。
对，我现在也都换1兆。
对，我们原来是说可能跑就当回一遍数据可能要3个小时，
嗯，
现在可能1个小时就完事了。
对对对 对,
对, 对，原来就是因为你的很多是因为它的网络给你了一堆限制，
嗯，
对吧？你配个1兆网卡也用不上，
嗯，
那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算是一个下云之后的优势，
嗯，
因为你可以自己可控了，全都你的，就你只要愿意花钱，你能做到什么？你甚至来个25G可能都行。
嗯，
只要你花得起钱。
对对对。
但在原来地方，你说我要按照他那个，我看了就跑到千兆，其实对我们来说都不合适。
对，
因为你还用不上我，但我只是为了要升级一个网卡，那我何必呢？
刚才老高说完这些事儿啊，我说一下我的经历，其实跟老高不太一样，但是可能我这个经历更典型一点，因为绝大多数的小团队各方面的他可能都是从这样来起步的。我呢是根本就没上云。
你也用云，只是用了云的一点点，
非常小的一点点，一个月云可能也就是交个两三百块钱，因为我是拿它也是跟你一样做备份用的。然后绝大多数的计算能力呢和机器呢都是物理机在机房托管的。我为什么这么选啊？我的业务不算特殊，其实是比较简单业务，但是它的计算量和数据量非常大。
大家都要转格式啊，
对，
我们要去做各种数据的这种计算。
对，我一天的数据相当于那阵儿疫情时候我也说了，一天数据相当于天津做一次大筛。虽然听起来不多，但是其实你要给它去做数据处理嘛，跑管道嘛，然后你跑完之后你会发现你的计算量不小。这个时候呢，在我们一开始做的时候就在算这个成本，后来发现云可能用不起，就是它也本身也不是什么赚钱的业务，对吧？我要是一个赚钱的业务，我另说。我要做个网游，那可能行。
你一开始就要考虑成本是合理的，
是合理的。
对，
那这个时候我没有选择的，就去用线下，就是下云的方式啊，我托管物理服务器来做。跑了这几年，你想这多少年了？四年了。而且我用的服务器呢，全是老高淘汰的二手服务器。
那给你传了一 TB 的内存是吧？
哎，对，就是都是老高淘汰的二手服务器。那OK， 那我就用二手服务器去搭什么呢？拿 PVE 去搭超融合的集群，
就是不用担心某个机器挂了就
你挂了我就换一台，
对，
对吧？你只要有超过三台机器，它就永远在那儿跑，你只要机房不着火，它可能就没太大的问题。
对，
然后呢，在这里面我们就老高说的，就是用万兆交换机去连嘛，
对，
就解决了。然后我托管这几台机器的成本很便宜，一个月连上带宽，在各方面算一块4000块钱。
其实你要是机器多了，最后其实贵的或者不可控的反而是人，
对，
对吧？这个人他能不能把你这东西你管好，能让你不出问题？
但是这个也是我想说的，就是咱经历了这么多年啊，从一开始放台式机那个时代经历下来的，就是你能够明显感受到是什么呢？就是你的运维的难度在下降，
相对来说，
因为现在虚拟化相对来讲是非常成熟的，而且你在虚拟化之上，现在我们甚至用云原生搭 K8S 去部署，那就更就是你就只关注应用就行了，其实底层的东西都在这些开源的软件的基础上都给你屏蔽掉了，你只要保证这台机器是好好的，你看懂硬盘闪灯是什么意思，闪红灯是什么意思，
对，
其实就行了。
就是肯定是比之前那个阶段要好，现在这基本上来说对于数据中心托管啊，各种状态啊基本都做得很好，
它这隔离做得很好，而且监控也可以做得很好，它各种数据回来我放在那个监控系统里，它有问题及时报警，我就知道去修什么了，就完了。现在简单的多，说实话，
我们自己其实没用虚拟化。
你是业务，
我是完全上来就物理机。
对，
因为我们也大概就那些业务就在那摆，所以也不太会，好像没太出现过说因为我们哪个操作错了把这机器弄坏了，然后还得同时去。
嗯，
就基本上也没有这样过。
就是我在上面加一层虚拟化，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是有的时候我要追求它重启的速度，我不能让离线时间太长。
嗯
啊，这个时候我如果在上面虚拟化一层，就不用等那个物理机慢慢的去启动啊、自建。
但我们其实现在重启也很少，
对，因为你稳定，你比我稳定的多。
我们有一台云主机，我看了一眼 ，uptime 已经是四位数了。
我这边就是四年吧，有一台机器根本就没重启过。
对啊，就现在的，就是说
很稳定了，
没有什么问题。不像原来你说弄个台式机进去托管，
它会挂，
确实
那阵儿经常，
确实是心里有点没底。
对。
对吧？
那阵儿最容易挂是电源什么，现在电源都是双路的了，你也不怕这些问题。
都是双路电源，
都是双备份。
数据中心其实基本上来说，它双路电也不太会出问题。
对，
真的出现着火的事儿，其实对我们来说还真的离得挺远。
对，
对吧？
对，所以这种情况下呢，现在其实我是觉得，你如果想算成本，尤其现在创业这么难哈，就是你创业就要有很大的勇气，然后你想算好你的成本，可以学我，就直接做物理机。就不考虑云，我觉得是 OK 的。
但这事儿是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咱都懂嘛，
嗯，
一看咱都是做过了，所以你觉得。但是有人可能说，比如说他
还是有点心理门槛，
他是只做前端的，那可能对这个服务器管理可能没那么熟，
嗯，
那还是有点门槛。当然，你如果说 你去云上面你也一样，你命令行这些东西你也跑不了。
对呀、啊、
对吧，但是那个可能对他是一个阶段，他可以少去关心。
嗯， 嗯，
等我熟了之后我再想要不要。当然另外我觉得说他就是两三台三五台机器，其实他也不用担心下云的成本有多高。
嗯，
因为那都好，都好
好弄、嗯、
你要来个两个机柜，
那就
业务又比较复杂，上面数据很多、
嗯、
那这个事情就
这是个大挑战。
对对，就会纠结了、
嗯、
我们纠结了差不多一年多、
嗯、
这才决定。那从差不多从三四月份折腾到现在吧，七八月份吧，
嗯， 嗯，
也是把80%的活干了，那20%反正也是觉得不急了。对，那我们就慢慢搬就行了。
嗯，
但也不会搬得完全彻底，就彻底跟他没有关系，也并不会，
也很难。
对，
对，
他就是个冗余了。
对，
嗯，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综合去考虑这件事情嘛，因为有很多朋友想让我聊一聊老高下云的这个故事，但是说实话他业务比较特殊，还不如聊我这个故事。
也不能说特殊，就叫稳定，
就是稳定。
对，
就稳定就是很特殊嘛，对吧？
稳定是很多公司的常态才对，对吧？你天天说我今年挣1亿，我明年挣500万，这是不可能的。
但是像你这个业务，就是没有用虚拟化，完全就是跑单机这种形式，现在确实不是。
就我也可以跑虚拟化，但也就是套个壳了。
嗯，
因为我上班，我一个母机上班可能就虚拟一个机器，那我又何必呢？
对对对对，
我也不需要隔离，我上面也没有
需要再多做一层，还影响效率。
对啊，我现在对我来说，就是因为这个机器都是我们自己用，没有外边的东西，所以我就完全可以。那什么不像比如说哎、
嗯、
你下面可能会搞个 Docker 啊，或者搞个什么东西、
啊、
我们下面基本完全都是在一个上面装好了，你就跑就行了。
对，老高这个不是提供一个在线服务。
对
对， 对，它是内部服务，
使用者就是我自己。
对，
所以我虚拟不虚拟呢，我说虚拟可能是也是为了更安全或者更稳妥。
嗯，
对吧？比如说这个上面某个东西有问题了，那我可能去重启个虚拟机。
嗯，
哎，这样觉得会更好。那我们觉得有时候你这机器起个1分钟或起2分钟，对我来说其实并没啥问题。
没错，反正今天这期节目就跟大家随便聊聊吧。我是觉得就是哎，就是下云这个话题大家一直想让我们去聊一聊，但是你看今天聊完了大家可能还会有一些疑问，那咱就群里交流，因为确实每个公司每个
情况不一样，
情况都不一样，
而且阶段也不一样。
对
对，我们那时候为什么上云，就是觉得、嗯、觉得不想折腾这些事儿，觉得云有很多好处。
嗯，
但是现在觉得对我们的这个业务比较稳定了，那可能确实是就是
下
云
比较少，
是一个比较合理。而且我觉得有些也是这个云的问题，
哎，
对吧？那可能对我来说，比如我的万兆，我的要求高，我自己架很容易，而且成本是一次性的，对，我就是买交换机、买路由器、买网卡就行了。
对，
但是你要去买云的，那可能就是你每个月都要给他付这个钱。
对，
那确实就不合理了。
反正这个每个情况不一样，大家可以群里问吧，然后。要是想找靠谱的 IDC 也可以问我和老高哈。
那个毛高老师还有补充的吗？
好像也没有啥要补充的了。
嗯，就是情况不太一样。
嗯、对，
大家就是要有机会的话，可以除了群里问，我们再搞个直播啥的，答疑连线疑。
我在想要不要搞个什么网友见面会了？
哎，
我们就搞个一回对吧？
哎，就搞个一回
啊？
那是什么时候
呢？
嗯，很早很早，
你还没
你呢？
对对，2018年。
对，好像
是吧。
上次关雅迪老师搞那个观影会的时候，咱给他发了一圈，结果发现那次观影会是程序员含量最高的一次。对，可以，
就咱们给发出去的是吧？
对对对对对，可以。上次就是美团那个，
可以看看。现在大家回到生活正轨了，
哎，对，可以搞，可以搞。
虽然经济不好，但是大家见个面也是没有问题的。
对，
正轨就是这个经济不好是吧？
新常态，别瞎说。
对。
行，那我们这期乱炖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再见
啊，拜拜。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